愿咱们平安。下面这个礼拜是春假哈，有些家庭可能已经出去度假了，另外有些家庭可能过两天也要出去啊。愿神与每一位家庭同在啊，能够出去跟家人在一起有美好的时光啊。今天是圣餐主日，在领圣餐之前呢，我们还是要看一段神的话语。今天的讲的话题是跟奉献啊，是教会的金钱奉献。那在没有信主以前呢，我们我想对金钱奉献会有一些误解，信主以后呢，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完全的理解不完全认识。谈到奉献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奉献的数目，就信主人在每年应该奉献多少才符合圣经的教导。实际上，在圣经里面讲的奉献，它根本就不再强调这个数目的事情。在旧约圣经里面，的确提到了有好多地方提到，就是关于奉献的数目。在旧约时代呢，谈到奉献的时候，一般都是说到什么财物的奉献，比如说牛羊谷物等等。那是在圣经里面第一次正式提到奉献的事情呢，是在创世纪的14章，是亚伯兰，后来神给他改名字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打完胜仗以后他把得到的掠物的十分之一拿出来给了至高神的祭司叫麦基洗德。那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十分之一的观念。那后来呢，在摩西律法里面有一些具体的关于奉献的条规。根据摩西律法的规定，实际上以色列人他们的奉献远远超过十分之一因为他们每年都需要把他们所得的十分之一献上，另外每过3年还要再献额外的十分之一。那在一些特别的节日呢，他们也参与奉献。还有每年呢，将出售的谷物呢都要献出来给神，所以把这都加起来呢，他们远远超过他们所拥有的十分之一。那在旧约圣经里面，神记得让他的子民参与奉献来对他表示感恩能够渴望跟他建立更亲近的关系，当然是关心别人。那在新约圣经里面呢，都没有强调十分之一的奉献观念。或者说，在圣经里新约圣经里面呢，没有教的关于具体数目的奉献。那有人可能会记得，就是耶稣呢的确提到过2次有关十一奉献的这样的话题，但是呢，他在那儿强调的不是去让门徒们去持守十一奉献的这样的条例，而是在挑战那些法利赛人因为什么？法利赛人他们只注重表面上的一些礼仪包括十一奉献的这样条规。但是呢，就是他们在实际上，他们是在借着这样的表面的礼仪呢，来炫耀自己，没有怜悯之心，没有赤诚神的公义圣洁。所以耶稣呢，没有说他们不应该奉献，而是在警告他们不要是指什么固守摩西律法的规条，而什么忽略了更重要的，就是对什么对人要有怜悯之心，在神面前呢要有公义，有圣洁。那在今天谈到教会，在今天教会谈到奉献的时候，我们会有些基本的问题。那在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奉献？目的是什么？我想一方面呢，跟旧约圣经教导是一样的，是表达对神的一种感恩；另一方面呢，借着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奉献呢，会让教会更加健康发展，让福音的这个事工更加广传，让神的福音呢更加广传。那在今天各样的教会里面，关于这个奉献的教导也会有些差别哈。有的教会会强调，那十一奉献呢是基督徒最基本的持守的原则。那另外一些人会说那奉献呢不在于数字，完全什么在于奉献人的心态动机凭一个人心里的感动。那今天我们会借着一段经文来看一下奉献的心态在奉献的时候当持有什么样的心态。主要经文就在使徒行传的第4章的32节到第5章的第11节那一段，我盼望今天这段经文对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提醒、有帮助。我们先读一遍今天的经文，我来读一下，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跟着看。你可以看自己的圣经或者看屏幕。使徒行传第4章32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财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有一个利未人正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他有田地也卖了，把匠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第五章第一节，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从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匠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自己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时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又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儿。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了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人都甚惧怕。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这里站立，一起来敬拜你。我也更是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做工，让我们真是谦卑在你的面前，挪走我们心里任何的障碍，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说现在第五章这一段经文的话呢，我想我们读了以后可能心里面有很多疑问哈。我们先看使徒行传第四章的32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这里就讲许多信徒人呢在一起同就是一心一意。什么叫一心一意？是什么？有同样的心思同样的意念，是同心合意。那在使徒行的前面呢，作者路加已经几次提到了同心合意的事情。比如说在第一章，他提到有120个门徒在一起同心合意祷告，在那里等待圣灵的降临。那第二章呢，许多人悔改信主以后，他们在圣殿里面同心合意的在那儿敬拜赞美神。在第四章的一开始的时候，教会受到逼迫以后，弟兄姊妹又来到一起，在同心合意祷告赞美神，在那里恳求神赐给他们胆量和能力。那在这里呢，弟兄姊妹又在一起同心合意。那这一次他们在同心合意做什么？他们在什么方面同心合意呢？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在如何处理财务上同心合意也就是说他们对财务的处理方式有同样的想法，同样的看法那么这里说呢，弟兄姊妹当中呢，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是他自己的，每样东西都是什么，都是大家在一起要共用的。那既然说是这个是他们所拥有的东西不是自己的，那属于是谁的？很显然是属于神的。同样的，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所有的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神是一切东西的主人。那我们只是什么？我们只是神的，我们只是受神的托管，为他代管这一切的东西。换句话说，我们只是什么？我们是他的管家，我们是受是神的管家而已。那既然就是说一切都是神所有就等于什么？属于他的教会所有，那也就是属于教会的弟兄姊妹所有。所以呢，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共同使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观念哈？我想我们多半是不会有这样的观念。但是在教会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弟兄姊妹他们心里面就有这样的观念，所以他们愿意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跟其他人分享。那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有这样的观念呢，是在使徒行的第二章那里就已经提到了，在使徒行的第二章的第44和45节那里这样描述，信主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那这句话是对教会弟兄姊妹他们属灵生命活出的生命的一个总结。那么到了使徒行传第四章这里呢，开始有具体的实施 在教会里面啊，凡物公用的观念，我想对我们今天人会有一些冲击。那对我们会有什么这样的观念？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我们看到这样的观念，我们会想什么？你想看你我哈，你家里面拥有的房子、车子、银行的存款、投资，都是什么？都不是自己的，都是属于什么？属于神的。啊，这样的观念，我想我们可能不会常常去有。那说是不是，既然是这样的话，我是不是要全部要拿出来，把它全卖了，全分了，跟教会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那一切都属于神的这样观念呢，会改变我们使用和管理我们所拥有的财富的观念和做法。那神他给我们权利去分配、去使用去管理这样的财务。当然，我们不需要把什么全拿出来，把财务全拿出来，全变卖，与人分享，因为那不是神的不是神的心意，不是也不是他的期望。那神期望我们什么？我们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去使用、去管理他赐给我们的一切。当然，他也期望我们呢，也怀着这个感恩的心，愿意参与各样的奉献，教会的奉献，也愿意去什么去帮助其他人。那在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教会发展的非常快，一个礼拜之内的话有1-2万人信主所以各方面的需要它非常大。那么有一些弟兄姊妹是从外地来的，所以需要非常大。所以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就他们就是彼此帮助彼此关顾，在主里面一起来分享神赐予的资源。那么这样给教会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会带来什么结果？弟兴姊妹他们这样做了，兴旺了神的教会他给神的教会至少带来三方面的影响，三方面的结果。使徒行传第4章的33节，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这里讲的使徒是什么？不是除了彼得和约翰以外，还包括其他的10个使徒那么这里的教会弟兄姊妹处理对是他们对这个财务处理的态度带来的第一个结果，什么结果？使徒们大有能力，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那前面经文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使徒们已经有能力，他们已经有能力去因为什么？圣灵已经降临在他们身上，神已经赐给他们胆量、能力去宣讲福音。那有好多人回应，也认罪归主那么这里呢？这里讲的什么？我们知道使徒们大有能力，当然是跟那个圣灵充满有直接关系。但是呢，他们之所以可以发挥他们的能力，跟弟兄姊妹、跟教会弟兄姊妹的支持参与也分不开。我们知道，一个人即便是有能力，假如没有什么，没有肢体的支持，没有肢体的祷告来帮助，也很难会发挥他的能力。所以，因为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彼此相爱相互来关怀，这样是什么？是他们，是使徒们，会有更多的精力去什么？去专注传福音让他们可以专心的传讲耶稣基督的名，可以更好的发挥神赐给他们的恩赐和能力。那教会弟兄姊妹对待财务的态度呢，带来第二个结果是什么呢？这里怎么说的？第33节的后半句，众人也都蒙大恩，蒙了什么大恩？不仅仅使徒们大有能力，可以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那其他的弟兄姊妹呢，也是得到了来自神的能力，他们什么？他们的生命被眺望起来，你都在参与见证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整个的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在参与传福音的事情，来传讲神福音的大好消息。那教会弟兄姊妹在处理这个财务的态度，带来的第三个结果是什么呢？使徒行传第4章33、34和35节，这里这样说。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这里讲教会弟兄姊妹没有一个缺乏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其他人每个人都把家里的财产都拿出来卖了，卖了以后呢，把价银放在使徒的脚前，因为使徒是代表教会，那么放在他们脚前，就是说让使徒们代表教会来使用管理他们所奉献的。所以使徒们就根据个人的需要就分给个人，那这样呢，教会的弟兄姊妹呢都得到了适当的照顾。 啊，没有一个人是缺乏的。所以上面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什么？这弟兄姊妹，教会弟兄姊妹，他们知道一切都是来自神，一切的东西，一切的财物都属于神的，他们只是管家而已。那么这样的观念呢，在帮助他们知道如何来管理、使用，如何去分配这些的财物啊。那么这类经文在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今天人在奉献的时候，我们自己也需要铭记什么？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属于神的啊。除了这样的心态以外，我们还需要什么心态呢？那么作者路加呢，会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提醒我们，奉献当有另外一个心态，就是一个全然摆上的心态。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三十六节，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这个门徒当中有一个利未人。我们知道以色列以前以色列他们有十二个支派，那利未呢是利未支派是其中一个。这个利未人的名字叫约瑟啊。出生在居比路，居比路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的地中海的一个海岛，大概在以色列西北方的200英里的地方。那使徒称约瑟为巴拿巴，这一个解释哈，什么意思啊？巴拿巴是圈位子，什么是圈位子？就是一个是有地上那个地方会有具体的一些例证。以后我们会讲这的经文。那巴拿巴在这里做了什么呢？使徒行传第四章的三十七节这里说，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巴拿巴呢他自己也有些田地。那我们知道根据摩西那个律法，利未人是没有什么没有产业的，他们是专门出来服侍人的，全世界服侍神的。那他们是不允许有任何自己的产业。但是呢，巴拿巴作为一个利未人，竟然还有自己的产业，那是什么原因？他有自己的产业，我们想想也不知道，也有可能是在他的出生地，他有田产啊，那个地方是以色列地的之外的，不受摩西律法的限制，也有可能是什么？有关这个利未人不能够拥有产业的这样的条规，到了后来，特别是到了以色列人犹太人呢，就是被掳归回之后呢，他们不再执行了啊。不管怎么说，巴拿巴呢，他有一些田地。那跟教会的其他人一样呢，他什么？他也把这个田地全给卖了，卖了以后把价银呢就拿到使徒的脚前。那么这里隐含着什么？这里隐含着巴拿巴把他卖地所得的全部的价银，全部的。换句话说呢，巴拿巴是什么？他是心甘情愿的把所得的银价全部的奉献出来，他有一个全然奉献的心。那愿意在神面前这样全然摆上的，很显然是在教会里面呢那么与教会里很显然与教会里面其他弟兄怎么一样，巴拿巴呢，他们很清楚，他这样做他们很清楚，他们什么？他们知道神的供应是非常丰富，所以随着教会，刚才我们也提到，随着教会的人数不断增加，需要是大大增加，所以巴拿巴呢毫不犹豫的是把他卖的这个银子全部的奉献给教会。那巴拿巴这样做，对我们今天人有什么提醒啊？我们自己的奉献，我们心态是什么心态？那我想在今天在世界大部分地方，他们的生活条件都是还是比较差的，或反过来说，我们在美国这边居住的话，实际上比世界上大部分地方人生活的条件要好得多。那我想我们的衣食住呢，都是已经是充足了，都是有余。那神对我们的供应的非常丰富啊！假如说我们自己回到家里面，自己去检查一下自己的家，很可能有很多什么这样的东西，我们心里会想，哎，以后这个东西会用上的。但是时间过了很久了，都从来没用过。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哈？那以前呢？有一个主内的肢体他分享过他的做法，对我自己有很大的提醒。他说，假如你一样东西在家里面一年都从来没有碰过，从来没有摸过它，就说明什么？那个东西以后用到的可能性很少，很小。所以他就会什么，把那个东西拿出来去捐走捐出去或者送给别人。我想的话，他那样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哈。否则我们很可能在浪费神赐予的资源。 那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生活的原则，我非常喜欢啊。那我以前可能跟一些在一些地方分享过，我是从一个我认识一个宣教士那儿学来的。什么原则呢？他说是生活简单一些，这样别人就可以简单的活着。生活简单一些，这样别人就可以简单的活着。这个原则呢，可以帮助我们好好去思考我们每天的生活，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连简单的活着都非常的艰难。他们没有基本的衣食住。假如我们自己能够生活的简单一些，那我们可以跟别人分享一点我们神赐的资源。这样有些人呢，有需要的人，他们就可以简单的活着。那首先在这儿告诉我们什么？神的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当时弟兄姊妹都还很愿意跟别人分享，他们有一个全然摆上的心啊。他们为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下面的经文呢，会告诉我们一个跟巴拿巴相反的一个例子。首先在第五章第一节，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从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这里也提到两个人，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从上下文来看，这夫妻两个是因认识神的人，是已经信主的人，他们跟教会的其他弟兄姊妹是一样的，他们把自己的田产卖了，我们知道，假如奉献是发自内心的，是心甘情愿的，那一定会得到神的喜悦。但是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他们问题出在哪里？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和第四节，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那这里彼得连接着反问了亚拿尼亚几个问题：田地没有卖的时候，不是你自己做主吗？答案是肯定的，是不是？没错，田地没有卖的时候，你是完全可以自己做主的，既卖了。价银不是你自己做主吗？答案也是肯定的。卖了地以后得到价银，这个如何来支配，如何来使用，也是他和他的妻子完全可以做主，完全可以决定如何来使用啊这些金钱。那彼得在这儿告诉亚拿尼亚呢，奉献还是不奉献，奉献多少，完全是他自己决定的事儿。那他的问题出在哪里？亚拿尼亚问题出在哪里？是出在他留了几分给自己用吗？刚才讲了，留一部分给自己用不是问题，因为那是神赐给他的，他有权来决定如何来使用它。那我们上面提到过，我们一切都属于神的啊，但是神呢没有期望我们把所有的财产、金钱全部奉献出来，他是盼望我们上凭这个感恩的心去分配、去试用啊、去使用。所以彼得在这儿讲亚拿尼亚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在欺哄圣灵，在什么？什么叫欺哄？欺骗、说谎，是不是？比如说亚拿尼亚呢，在不是欺哄人，而是在欺哄神、欺哄圣灵。那欺哄神跟欺哄圣灵意思是一样的。那在这个时候，很显然是亚拿尼亚他本来他是知道该怎么做的，但是他没有，能把田地的银价私自留下几分呢？那这里讲撒旦充满了亚拿尼亚的心，这话怎么理解？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那里告诉我们，那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呢，那个圣灵已经在我们心里有个印记，啊，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信主的人心里面，这样撒旦是不可能充满、不可能占据信主的人心的。那在这里呢，撒旦充满了亚拿尼亚的心呢，意思是什么？他允许魔鬼去影响、去搅扰他，他没有顺从圣灵的引导。所以他在欺哄啊，欺哄圣灵，他是如何欺哄的？这里有两次提到亚拿尼亚呢，他是私自留下，私自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贬义词啊，表示这个事情呢做的不太好。他做的有什么不好的呢？从下面的经文我们知道呢，亚拿尼亚明明是为自己留下一部分，但是他们在使徒面前，他在使徒面前呢，却说我把所有的钱全部奉献了。上面讲过，他完全有能力、有自由 来决定，留一部分不是问题，留，因为神是愿意让我们能够怀着感恩的心去使用，神绝对不会怪罪他去留一部分给自己用。但问题在哪里？他在欺骗圣灵，他谎称自己已经把所有的银钱全部奉献了，他在欺哄圣灵，在欺骗神。亚拿尼亚这样做带来什么后果？首先在第四章第五节，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亚拿尼亚听见什么话？听到说彼得刚说的对不对？他欺哄圣灵，欺骗神。彼得话一出口，亚拿尼亚就什么？就马上扑倒，断了气。很显然是神自己在处置，在击打亚拿尼亚，让他当着弟兄姊妹的面被杀死。是当场啊，当时那个人都是怎么反应的？听见人都什么？都甚惧怕，甚惧怕就非常恐惧。每个人对什么？对。每个人听了彼得对亚拿尼亚讲的话以后，都被吓坏了，变得非常恐惧。再加上亚拿尼亚当场倒闭，所以他们呢变得更加恐惧。我想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今天人会怎么想？我们会怎么想？想看，我想我们心里面一定有很大的疑问，对不对？神是不是太严厉了？神是不是太小心眼了？亚拿尼亚不知道小奉献了一点，对不对？还自己这么严厉吗？我想过一会儿我们会讲是什么原因神会如此严厉。首先在第五章第六节，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抬出去埋葬。亚拿尼亚被神击杀以后，有几个年轻人呢，进来把他身体包裹处理，抬出去该安葬了。那根据摩西律法的规定，人死了以后必须在当天要尽快的下葬。我们看下面发生什么事儿。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七节，又过了3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儿。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银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这里说又过了3个小时啊，就是亚拿尼亚被神击杀去世以后3个小时，他的妻子呢来到教会。这里告诉我们呢，亚拿尼亚的妻子当时还不知道3个小时之前所发生的事儿。我们心里会纳闷儿啊，他这个自己的先生都已经去世了，对，发生那么大的事儿，自己怎么不知道？来到教会的路上，竟然没有人告诉他，什么原因？下面讲过哈，那个时候教会的弟兄姊妹已经是被吓坏了，非常的恐惧战惊。他们在那个时候没有人敢去传递这样的消息。那么从这里的描述来看呢，当时的啊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间非常长，对不对？亚拿尼亚被埋葬以后，过了3个小时，教会里面还有很多人聚会，还有很多人在听使徒的教导。假如换成今天的话，会是什么情况？假如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有那么长时间会怎么样？我想我们早就跑光了，是不是？早就离开了。盼望就是初期教会弟兄姊妹对神的话语的渴慕，能够对我们今天人是一个提醒。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八节，这里告诉我们，彼得问撒菲拉：“你卖田地的这个价银是不是就这么多呢？”撒菲拉回答的非常干脆：“没错，一点不差，就这么多。”你说他为什么回答这么干脆呢？他们夫妻同心，是不是？他们两个都肯定商量过嘛。所以撒菲拉在这个地方做同样事情，他在做什么？他在欺哄圣灵，在欺骗神，会有什么结果？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九节，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圣灵会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那这里说是主的灵，其他地方的话会说是什么？耶稣的灵，是神的灵，或智慧的灵等等。那意思都是一样，都是讲到圣灵。彼得在问那个撒菲拉：“你跟你丈夫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说这一对夫妻呢非常同心，是不是？但是他们同心的地方错了，他们在同心欺骗神，同心欺哄圣灵。那在那个时候，撒菲拉还不知道她的丈夫已经死了，所以彼得就对她说什么：“埋葬你丈夫的人的脚已经到了门口，那些人也要把你抬出去。”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十节，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 那些少年人进来，见她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她丈夫旁边。说彼得话音刚落，撒哈拉就立刻倒在了彼得的脚前，与对待她的丈夫一样，神在那里击打了撒菲拉，让她当场死亡。埋葬那亚拿尼亚的年轻人呢？那进来以后就把什么？就把撒菲拉身体抬出去，把她埋在自己丈夫的身边。那同样的，在这里发生在撒菲拉身上的事情，对这样的事情我们很难理解，是不是？我们觉得神好像是太残酷了。那么我们先看看当时弟兄姊妹是怎么反应的。使徒行传第5章11节，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这里讲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这里上面讲过，甚惧怕就是什么？非常恐惧啊，恐惧战惊，他们不怕才怪呢，是不是？不惧怕才怪呢。不仅是教会里的人被说发生的事情改到什么恐惧战惊，教会外的人听了以后也是改到非常的战惊。每个人都会问，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在教会的聚会的时候，在奉献的时候，竟然有人突然暴毙。不仅是发生，不是发生一个人身上，是有两个人，并且是一对夫妻。想想看，一听说一对夫妻在教会里面聚会突然死了，并且什么，是牧师讲了几句话以后死的。你说还这个信主人，就说还有没有人敢来教会聚会啊？有没有？不仅是信主的人不敢来了。不信主人呢，更不敢来了，是不是？我想呢，这个是发生在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身上的事情的话，我们确实很难理解。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夫妻两个同心欺哄了圣灵。即便有如此呢，我们觉得神这样处置他们还是有点严厉了，是不是？还是不能接受。那么从这一段上下文来看呢，我们上面也讲过，这对夫妻呢是已经什么？是已经认罪悔改的，是已经信主的人。他们两个毕竟是非常爱主的人，他们愿意把家产卖掉去帮助教会的弟兄姊妹。那不管怎么说呢，我们一定有疑问：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当时神的教会刚刚成立不久，可能只有几个礼拜时间，神的福音非常兴旺。那么教会还经历一次逼迫，但是逼迫之后，神的福音更加被广传。就是在神的教会非常兴旺的时候，有人犯罪，这是教会里面第一次有人公开犯罪，有人公开欺骗神、欺哄圣灵。神不允许，不允许他的教会刚刚被建立就已经被罪污秽，就已经变得不洁净了。神要借着处置这夫妻两个人呢，一方面要洁净他自己的教会，另一方面呢，要什么？要借此来警戒。每一个教会里的人呢，要什么？都要持守一个诚实的心，不要欺骗神，不要欺哄圣灵，否则会有后果。那么，作为我们已经信主的人，作为我们已经信主的，那亚这个刚才讲了什么？这夫妻两个，他们本来是有机会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被神使用的，但是呢，因为他们犯罪，因为他们这样欺哄神，被神提前拿走。非常可惜的啊，是非常可惜的事情。那在圣经里面记载了有几次类似的情况，就是那些已经认识神、已经跟神有关系的人，因为他们的悖逆而受到神的处置，被神击打，被神击打而提前拿走。另外一个例子是，我想有人可能有人印象，在那个利未记记载了一个例子，在第10章那里，当时神刚刚高立大祭司亚伦，还有他的两个儿子。拿达跟亚比户啊，利未记第10章1到第1节和第2节，那里这样记载：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这里讲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 是耶和华神没有吩咐他们的。香炉是祭司用在会幕里面，在神面前焚香祷告的器皿，是有专用的，有专用的香炉供啊供祭司来使用。点燃香炉的炭火必须是来自祭坛上的火。但是拿达、亚比户他们俩怎么做的？他们各自拿自己的香炉，擅自用燔火去服侍，作为祭司。他们理当非常清楚神的吩咐。刚刚出来服侍，他们就背逆神，就凭自己的喜好来做事。结果受到神的严厉的处置。那么神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拿达、亚比户这两位祭司呢？那第八章那就告诉我们，神刚刚设立他的祭司的条例，刚刚高立大祭司亚伦，也刚刚高立他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他们两个人呢是神所拣选的祭司，他们已经跟神有了个人的关系。作为祭司，他们应当非常清楚啊神的吩咐到底是什么，他们有责任在会众面前立一个好榜样。但是他们刚刚被安立，就故意在神面前犯罪。神的祭司的条例刚刚被设立，就被他们两个人给破坏。所以神呢，在这个时候他不允许他刚设立的圣洁的祭司的系统被破坏，就决定呢要把这两个祭司拿走。那神这样做呢，一方面要洁净他的祭司的系统，另一方面是当然是跟后来出来服侍的祭司们，给他们一个严厉的警告，在服侍的时候要什么？要持出一个敬虔、一个谨慎的态度。那还有一个例子，跟我们过一会儿领圣餐有直接的关系，在哥林多前书11章28到31节那里这样记载，啊，哥林多前书11章28到31节，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讲的话，当然是对我们今天人说的。这是保罗在讲领圣餐的时候当有的态度。信主人在领圣餐之前呢，要干什么？要审查自己，然后吃主的饼，喝主的杯。但是哥林多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呢，他们在领圣餐的时候随随便便，没有在神面前审查，没有分辨是主的身体，他们在吃的时候呢，在吃喝自己的罪，结果神让一些人生了病，甚至让一些人什么被击打而去世。保罗说呢，假如我们愿意审查自己的罪，没有任何问题。那过一会儿呢，我们领圣餐的时候还会讲到这儿的经文。回到使徒行传第5章，这里神的教会刚刚成立不久，罪就已经进来了，这会对教会产生带来巨大的这个负面的影响，会严重污染神的教会。神不允许他的刚刚成立的教会就被罪污秽，就被罪污染而变得不洁净，所以他决定要处置亚拉尼亚跟撒菲拉这夫妻两个。那么上面提到过，神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洁净他的教会啊，是要并且对教会的人所有的人呢予以警告啊，提醒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要，我们不需要担心会被神击打。神已经把我们什么已经给我们了极大的恩典，已经把我们什么从黑暗的权势里面给救拔了出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约翰1:9那里怎么说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什么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里讲得非常清楚，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假如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有两个字叫必要。什么叫必要？一定的，绝对的，神讲话 说话算数的。只要我们愿意认罪悔改，他一定会赦免我们啊！这一点我们要非常清楚。所以作为我们信主人呢，我们每天过日子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担惊受怕，而是每天什么心里面充满感恩啊，充满赞美，每天渴望 过一个敬虔、一个圣洁的生活。那盼望这段神的话语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提醒。那从今天的经文来看呢，在教会里面奉献的时候，我们当持守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在奉献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要非常清楚，我们的一切，我们也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神，我们只是管家而已。管家的任务就是什么？就是忠心的来确保这个资源呢，能合理的被分配、被使用，都用了被神啊合神的心意。那神盼我们呢，也用一个感恩的心，那自由的去使用这些资源，怀着感恩的心呢，能够啊去也参与教会的服事，来让教会的这个福音的事工呢更加扩展，去帮助更多的人。那在奉献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个什么？有个全然摆上的心。说当奉献的部分呢，我们都要毫无保留。还有在奉献的时候呢，我们什么？我们当持守一个诚实的心。奉献是完完全全是自由的，是发自内心的奉献。假如不是发自内心的啊，不情愿的话，神也不会喜悦。保罗在啊《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7节这里怎么说的？刚才我们屏幕上也放了，对不对？个人要随本身什么所酌定的，不要什么，不要作难，也不要勉强。因为什么？觉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啊！这是我们奉献用的经文，这讲得非常清楚。奉献不是数量的大小，是心的问题啊！所有的奉献呢，都是发自内心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甘心乐意奉献的人呢，才会得到神的喜悦。那我自己有个例子啊，有个例子跟以前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过啊，我再分享一次。假如你听过了，你就再忍耐一次哈。1996年，我跟一帮人呢，参加了美国中部的一个叫基督工人中心的一个夏令营。我们一共大概去了20个人，大部分是学生啊，应该是穷学生。那我们能去的原因呢，是当时所在的教会替我们每个人都买了飞机票。那次夏令营呢，这个各方面的条件都相当好，啊，我有很深的印象。但是讲员讲什么信息，我早忘了。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有一件事我没忘不了，就是跟奉献有关系的。当时在那个聚会那个大厅门口放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奉献箱，在一个礼拜的聚会里面，你想每天都要从那儿经过，每天从那个奉献箱面前经过，一天还要经过好几次，又走好多来回走好多次。你想当时我心里要想什么？会想什么？我想那个我知道奉献是需要的，一定要需要奉献，因为。当时什么？有人已经提帮我们买飞机票，已经省了很多钱了。那去之前我跟志华的确是预备了一张空白支票，但是到底要写多少，很纠结，非常纠结。当时假如是我太太志华写支票的话呢，就可能很容易了。他反正也不知道我们家有多少钱，反正可能一写就写个数字就下去了。但是对我来说的话呢，我是在那什么？当然他以前很大方，现在还很大方啊，还算没变。那我自己，我当时是我拿着支票嘛，纠结了好多天，最后到底写多少，鼓足勇气写了个数字上面。我知道那个数字的话，远远不能够什么，不够我们两个人在那儿花费。那可以说那一次的话，那一次的奉献，我是心不甘情不愿。神怜悯我啊，神怜悯我，让我什么，信主时间慢慢久了以后呢？越来越能感受到神的恩典，感受到神的怜悯，我明白了一切都是来自神的啊，都是神的供应。说慢慢这个心态就调整过来，所以发自内心的奉献呢，是神蒙神悦纳的奉献。所以当然，奉献的这种心态可以用在教会里面其他任何的服事领域。我们能有机会出来服事，完全是神的恩典啊！是神给我们机会，是他给我们机会能够出来服事。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呢？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全然摆上的心态，在服侍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当有一个敬虔，有一个诚实的心态，要从心里面发出啊，不能够随随便便。所以接下来呢，我一起来领受主的圣餐。在领受主的圣餐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除了一个感恩的心以外，我们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个认真、一个谨慎的态度。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这是把你的话语赐给了我们。天父，我们看到，就是在你的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弟兄姊妹 在教会里的摆上。他们在主里面彼此关顾，彼此相爱，相互体贴，给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们明白这一切，因为一切都是来自神的。他们有一个全然摆上的心态。请你帮助我们，我们也看到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也有的弟兄姊妹跌倒、犯罪，但是神你为了让你的教会保持圣洁，你惩治了他们，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今天的人，我们已经是被神用重价买回来的。我们以前是坐在黑暗、死荫里的人，神你怜悯我们，你知道我们没办法自救，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从黑暗里面出来。天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真是有一个愿意感恩的心，能够常常来默念思考，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大，帮助我们，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